琵琶行，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言古诗，是写他在秋江月夜听到临川有一歌女在飞歌，因而琴声相见的经过。这一对流落天涯的卖艺妇女，在旧社会本是常见，身世大多是凄凉机灵。作者白居易这时候正是贬官贬到九江做司马，那么他为人很脱俗，很通达。那么这对歌女的故事啊，也许在他心中已经积累很久，成为他诗歌的素材。而现在他贬官江州呢，就是触发他创作的一个动机。所以这一首诗歌里面有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以说是全诗的主题。也就是说，白居易跟这位天涯歌女都是被丢弃的，都是被社会所遗弃的。那么这首诗也是古代诗歌中描写音乐的上乘的作品。在他写这首诗的前面有一段序文，那么这一段的序文就说明他为什么要写这首琵琶行的动机。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这篇序。元和十年，与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彭浦口，闻船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真真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昌女，常学琵琶于木槽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古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飘能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于出关二年，恬然自安，感诗人言，四戏始觉有千则意，因为长句歌以振之，传616言，立曰琵琶行。那么这一段的序文把它翻译成白话，就是在唐宪宗元和十年的时候，我被贬谪到九江郡担任司马的职务。第二年的秋天，在彭浦口送客，晚上听到船上有人弹琵琶的，听他的音调，真真的有京都的韵味。再打听那个弹琵琶的人，原来是长安的歌女，曾经向当时两位技艺高妙的乐师，一个姓穆的，一个姓曹的，向他们两位乐师学过琵琶。现在他年纪大了，容色衰老了，那么委身嫁了一个商人，于是家人摆好酒，请他弹了几首急促的调子。弹完之后呢，他显得很悲伤的样子。他自己说，小时候欢乐的往事，如今飘泊憔悴，往来于江湖之间。 我离开朝廷到外面来做官已有两年了，自己快乐的安分的过的日子。听了他的话，那天晚上我才感到有一些贬谪的意味，因此写了一首长歌送给他，一共有616个字，标题就叫做《琵琶行》。这个行字就是古诗的一种体裁，长的诗歌那么就叫做行，短的就叫做歌，所以短歌越歌，长歌越行。琵琶行有600多字，那么当然是属于长歌。那么这段序文我们了解了之后，再看看他这篇琵琶行的内容。现在我先念一遍：荥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夜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琴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啼意与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奏拨弦3-2声，未曾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似，四处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朔尽心中无限事，青拢慢脸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腰，大弦嘈嘈如低语，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天关阴雨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结，凝结不通声渐斜，别有忧愁暗恨深，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波，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薄，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殓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湘墨林下住，13学得琵琶成，名宿教坊第一步，娶罢成教善财富，妆成美被秋凉度，5年年少争缠头，一去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集结碎，血色罗裙翻酒屋，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碧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驹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三人重利亲别离，前院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护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同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这居卧病荥阳城，荥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盆江地低势，黄芦苦住绕宅身， 其间淡墨文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照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春笛，欧雅嘈着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寄。凄凄不是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那么这一篇《琵琶行》也可以说是白居易一篇非常有名的作品。他这篇诗里面包括了叙事、抒情、描写都在内，尤其把这个音乐的旋律用文字来表现出来，把这个声音的美表现在文字之上，这种巧妙的文字技巧是一般人都叹为观止。现在我们把这首诗再解释一遍。在元和十年的时候，当时白居易贬谪到九江担任司马的职务，司马是一个官的名字，等于现在县长下面的一个行政官。那么第二年他就在这个彭浦口啊送客，他晚上听到这个船上啊有人弹琵琶的。在浔阳江头夜送客这句呢，浔阳就是现在的九江，那也就是说作者在九江某一天的晚上他送客人，在这个彭浦口的地方送客。那个时候正是秋天，所以枫叶地画秋瑟瑟，就是描写秋天的景象。枫叶同地花，地花就是芦花，就是芦苇，都是秋天的景象。这个瑟瑟就是代表一种凄凉的冷落的意味。主人下马客在船，那么这个主人就是指他自己了。他到这个彭浦口送客的时候是骑着马去的，那么现在到了江边上他就下马，而这个客人已经在船上了。他到船上去为这个客人来饯行，举酒欲饮无管弦，那么拿着酒杯喝酒的时候，可惜没有音乐来助兴，因为古人送客一边喝酒还要有歌舞来助兴呢，才算是非常痛快了。现在光是喝酒没有管弦，那就是美中不足了。醉不成欢惨将别，那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喝醉的，但是心里面并不感觉到很欢乐很痛快，那么看到就要凄惨的离别了，这个客人要走了。别时茫茫江浸月，那么在分别的时候啊，茫茫的江水，这个茫茫的就是一片无涯无际的样子，在这个夜晚月亮啊照在这个江水上，好像是浸在江里面一样，所以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这个时候忽然听见船上有人呢弹琵琶的声音。主人万贵客不换，那么这个主人就是讲他自己啊，他也忘记了回去，客人也忘记了动身，都被这个琵琶声所吸引了。行深暗问弹者谁，于是就打听这个弹琵琶的到底是谁呢。琵琶声听欲语迟，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琵琶的声音暂时停止了，好像那位弹琵琶的要想说又没有说出来，这个欲语迟啊就是迟迟没有回答的意思。那么这边知道这个弹琵琶的是有京都的声音，也是他们很久很久都没有听到的来自于京都的音乐，所以他们就要想跟这个弹琵琶的见面。移船相近邀相见，所以就把船移过去，移到那个弹琵琶的那位船的旁边，就请那位弹琵琶的出来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重新再把酒添上了，再把灯点燃了，再重新开始喝酒。本来他们这场宴席已经要散了，现在重新又要把它再从头来过。千呼万唤始出来，那就表示这位弹琵琶的还有一点害羞的样子。那么这边的人请他三请四催，请了很久他才出来，千呼万唤就表示一再的邀请。那么他出来的时候还抱着琵琶把这个脸呢遮到，一种很害羞的难为情的那种姿态。于是那么这位姑娘她就跟这些客人见面了，然后她就把这个琵琶拿起来开始要弹奏，转奏拨弦三两声。那么她把那个琵琶的那个轮奏啊把它先转好，这是一种调音的方式。我们开始演奏乐器的时候先要把这个弦子把它的音调正，所以转奏拨弦，把这个弦子拨两三声听听看这个音调正不正确。未成曲调先有曲，还没有弹成一支曲子的时候，而从它的这个三两声的拨动琴弦的声音听起来就已经充满了感情了。那也就表示这位弹琵琶的姑娘她有满腹的心事从她的声调里头表现出来。弦弦演绎声声事，每一根弦子演绎就是说她的情感呢好像是很低沉的那个声调，好像还不能够畅所欲言的，不能够把她心里面的事情通通发泄出来，所以听起来他的琵琶声就好像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这个叫做演绎。声声是从他的琵琶声里头充满了一种满腹的心事，好像有很多的忧愁，很多的惆怅在心里面。那么这种弦弦演绎声声是的琴，这个琵琶的声调呢似诉平生不得志，好像是诉说他的生平并不是很好，不得志的就是不能够如他的所愿。低眉信手续续弹，他把头低下来随手弹几曲这个琵琶啊，续续弹的就是连续的弹奏这个琵琶。在他的连续弹奏的音调之中呢， 说尽心中无限事，好像把他心里面许多的心事都诉说出来了。青龙慢点抹复挑，这个龙脸抹挑都是弹琵琶的四种手法。轻轻的把几只手指从那个弦上并拢来叫做拢，这个点就是用两根手指把这个弦点起来，这个抹就是用这个手在这个琴弦上轻轻的抹一下，挑就是用一根手指头把弦子挑起来。这四种手法就是表示这位姑娘她弹琵琶的手法很熟练。轻拢慢点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幽。那么他所弹的曲子开始是弹的霓裳羽衣曲，这是在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曲。后来他又弹了一首六幽，也是好像是一种小调的性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这个大弦小弦就是代表声音的高低轻重，在他这个声调高的时候，那就重重的弹起来好像是下一阵急雨那种声音。那么当他弹得轻的时候，低音的时候呢，又好像是小儿女在窃窃私语的那种声音。嘈嘈窃窃拖杂传，那也就是说他这个声音的高低强弱快慢都在错综复杂的弹奏出来，那也就表示他这个音乐呀、啊、听起来很曲折很动听，那就好像是大珠小珠啊落在玉盘那样的清脆，好像那个珠子落在玉盘上面那样的清脆悦耳。天官阴雨花底滑，有时候啊他这个弹琵琶的声音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黄莺鸟在这个花底下婉转的声音呢、啊、传出来。天官是鸟叫的声音，因为黄莺的声音很清脆像唱歌一样，所以拿这个阴雨在花底下滑过那样的流地来形容他这个弹琵琶的声音。那有时候呢幽咽泉流水下滩，又好像是那个泉水呀、啊、从那个滩河上面流下来一种幽咽的声音，这个幽咽的就好像一个人那、啊、哭泣的声音一样，那也就表示他这个弹琵琶有时候像黄莺鸟叫那样的悦耳，有时候又像这个泉流下滩的那样的水的呜咽之声。水泉冷涩弦凝绝，有时候他这个琵琶声音突然之间停止了，好像那个泉水呀、啊、遇到了冷了、啊、而把它凝住了，凝住了以后呢不通了，那个声音呢就暂时就泄了，暂时就停下来了，好像我们奏乐奏到某一个地方要停顿几拍，好像那个泉水呀、啊、把它遮住的凝固的一样。别有忧愁暗恨深，在这个时候啊好像这个弹琵琶的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忧愁暗恨啊生出来，从他的内心里头发出来。这个时候呢无声胜有声，即使是没有声音，但是使听的人感觉得到啊他的那种忧愁暗恨比有声的时候还更明显还更动人。那么声音停了一会儿之后呢，银瓶大破水浆迸，突然之间好像那个银做的瓶子破裂了，那个声音很清脆很响亮，那个水呀、啊、从那个瓶子里面蹦出来的那种声调。那有时候啊铁骑突出刀枪鸣，又好像千军万马在打仗的时候冲锋陷阵的刀枪啊在那里 交战的那种声音。铁骑突出这个旗帜我们要读记，那也就是双方面交战的那个兵马交会的时候那种你杀来我杀去的那种激烈的声音。曲终收过张兴化，那么这支曲子完了，弹完了之后呢，他把这个钵收起来了。这个钵是什么呢？就是弹琵琶的一种工具，一块小小的木片或者是竹片，也有的是用牛骨用象牙做的，那么就是用手弹这个琵琶的时候的一种工具，是一个小小的薄片，那个叫做钵。把这个钵收来了以后，当心画就对到那个琵琶的中心画一下，就表示这支曲子弹完了。四弦一声如裂帛，那四根弦子在他这个一画的时候，好像一块绸布啊，丝绸的被裂撕裂的那种声音。东传西放悄无言，这个时候啊，东边西边的船都静悄悄的，都没有声音，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听他来弹琵琶。东传西访，这个访也是船，东边的西边的船都静悄悄的，没有声音。唯见江信秋月波，只有看到水面上啊，这个月亮照到那里一片的白茫茫的景象。那么这一段就是表这个白居易啊，他是很着力的描写这位弹琵琶的他那种声调之美，这是很不容易形容的一种技巧。下面这段，沉吟放过他弦中，这个沉吟者就是说这位姑娘啊，她稍微思考了一下，考虑了一下，放钵，把这个钵就放下来，就表示她已经弹完了，把这个钵就插在弦子中间。整顿衣裳起殿容，他把衣服整理好，因为他刚才是坐到的，现在要站起来，把衣服整理好之后呢，起殿容，脸上的容颜就整熟的，表现得很恭敬的样子。这个殿容就是整肃仪容的意思，那也就是表示这位姑娘他弹完了琵琶，要跟这些客人来重新施礼，表示一种礼貌。自言本是京城女，他自己说原来他是京师里面的一位女子，唐朝的京师就在长安，他原来是长安的女子，家在虾摩林下住，他家里面是住在虾摩林，虾摩林在长安的近郊，是一个地名。虾摩两个字也可以读虾麻。十三学得琵琶成，十三岁他就学好了弹琵琶的手艺。那么他这个手艺学得很好，民俗教坊第一部，他就排名第一，在这个他的那个教坊里面是很好的一位。所谓教坊，就是在唐朝训练歌舞的场所，好像我们现在的歌舞训练班。西坝曾教善财富，妆成美被秋凉度。他一支曲子弹完了以后，连他的老师都佩服他。善才就是教琵琶的师傅，那也可以说他是青出于蓝，他的技巧已经超过了他的师傅，而他的容貌又很美，他 装扮好了以后，也会使一般其他的女子对她生嫉妒。秋娘也是古代一位美女的名字，往往我们拿这个秋娘比作一般的美女，那可见得这位姑娘她是才艺双全，又是容貌也非常出色。五年年少真缠头，一去红绡不知数。这个五年是长安的高级住宅区，一般的大官贵人豪门巨户都住在那里，所以五年少年也就等于是一般的公子哥儿纨绔子弟，他们都对这位姑娘倾心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所以都争到来捧她真缠头。所谓缠头，就是等于我们现在一般赏给这些演艺人员的赏金，给他的红包，从前叫做缠头啊。那么五年年少啊，这些公子哥儿们大家都来捧他，大家都尽量的送红包给他，送赏金给他。一去红绡不知数啊，往往唱了一支曲子，他所收到的这些缠头、这些赏金、这些礼物啊，都不知道有多少，那就是很多很多。所谓红绡的，就是代表那些武林年少所送给他的赏金以及礼物。钿头银篦集节税，血色罗裙翻酒屋。这个两句是形容在当时他根本就没有把钱看得很重要。钿头银篦是妇女头上所戴的首饰，所装扮的这些饰物，这样值钱的东西也往往三下两下把它敲碎了。所谓集结者，就是唱歌的时候打拍子，用他的这个钿头银篦来打拍子，把它打碎了，那也就是所谓挥金如土的意思。血色罗裙就是很漂亮的裙子，红颜色的丝制品的裙子，往往因为喝酒，大家在那里倒酒的时候，酒把它溅到裙子上弄脏了，也不会爱惜，把钿头银篦击碎了也不会可惜它。那就可以想见到当时他在走红的时候啊，根本就是什么都不在乎。今年欢笑复明年，那么一年一年的如此欢乐的过去了，所谓少年不是愁滋味啊，这样的一年一年过去了。秋月春风等闲度，等闲的就是随随便便的，春天秋天一年四季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度过了，也就是毫不爱惜的，毫不珍惜他的，这样的过去了。可是后来地走从军安于死，后来所谓乐极生悲了，那他的家里发生了变故了，弟弟去从军了，他的阿姨也死掉了，可能说他的亲人就只有这两个，可是这两个亲人走的走了，死的死了，莫去招来颜色故，而这位姑娘年华老去了，青春不在了。所谓莫去招来，是形容时光的迅速的流过去了，一年年一月月这样的过去了，所以他的容貌也就衰退了。那么演艺界是很现实的，那么他这个年长色衰之后呢，当然武林年少也不再去捧他的场了，门前冷落驹马稀了，所以他的家里没有人再上门了，车子马都没有了，从前是门庭若市，现在门可罗雀，这是两个很强烈的对比。 那于是呢，只好老大嫁做商人妇，他的年纪老了，只好嫁给一个商人做妻子。商人重利轻别离，那么做生意的人他是唯利是图啊，他也不懂得怜香惜玉啊，也不知道去陪伴这个妻子朝朝暮暮的厮守，所以他为了做生意要赚钱，所以就把别离看得很轻了，经常要出门。前月浮梁买茶去，在上个月呀、到江西的浮梁去买茶，可能他这个丈夫啊是做这个茶叶的生意了。那么江西的浮梁是产茶的地方，去来江口守空船，那么一去一来，这位姑娘就只好在江边上守到空船了。她的丈夫不在身边，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船上。绕船月明江水寒，这句就是表示她很寂寞孤单的意思。只有明月绕到她的船，陪衬到这个寒冷的江水，她独自走到这个空船。这个时候她就会想起从前的一些往事，夜深复梦少年时啊，到晚上啊梦见了少年时候的那些绚烂的往事。但是呢，现在已经是前尘旧梦啊，一切都空，梦啼妆泪红阑干了，甚至于连做梦啊都哭起来了，眼泪呀、把她的眼睛都哭红了。红阑干，这个阑干就是眼圈，我们眼睛周围的眼圈叫做阑干，也就说明他现在的处境呢是那样的寂寞凄凉，跟从前的那样的这个灯红酒绿啊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他也就连做梦啊都会哭醒来。那么这一段是由这位弹琵琶的女子向白居易他们这些客人呢诉说的。后面的这一段就是白居易的感想了。我闻琵琶已叹息，他说我听到他弹琵琶的声音已经是很感叹了，但听到他说的这段话呢，从急急啊，我心里头更加的伤感了。这个急急的就是同感的意思，心里头啊在嘀咕了，心里面呢有跟这个弹琵琶的女子一样的这种的惆怅感怀。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他就联想到他自己也是被贬谪到江州来做司马，跟这位弹琵琶的女子是同样的遭遇，同样的命运，都在天涯沦落，都是远离故乡，都有这一种凄凉的身世。所以相逢何必曾相识呢，现在相遇到了不一定是要认识的，他们都已经有同病相怜的这种感受。所以白居易想到，我从去年辞帝京，我从去年离开了首都，帝京就是首都长安，谪居卧病浔阳城，现在贬官，谪居就是贬官，贬官贬到浔阳，贬到九江来，同时刚刚来的时候因为水土不服又曾经生过一场病。浔阳地僻无音乐，而浔阳这个地方很偏僻啊，没有音乐的这种享受，根本就听不到像京师里面这样好的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甚至于一年到头都听不到丝竹的声音。所谓丝就是弦乐器，竹就是管乐器，这种丝同竹的声音都没有，那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音乐可听。 住进盆江地低势，而他所住的地方是靠近盆江，盆江就是九江的一条水的名字。那个地方很潮湿很低，黄土苦豆绕宅生，他这个附近呢只有一些芦苇一些竹子绕到他的屋边生长出来，因为这个黄芦苦竹都是在低势的地方生长的植物。席间淡漠文和物呢，那么他住在荥阳的时候只有听到些什么声音呢？早晚之间呢只有杜鹃啼血，只有猿猴哀鸣。因为杜鹃的声音叫得很哀，有人说杜鹃叫一定要叫出血来才停止，所以叫做杜鹃啼血。而猿猴叫的声音听起来也非常的悲哀，所以这两种声音不但是不会给人家一种快感，反而会引起一般人的抽搐。春江花照秋月夜，假如遇到一个好的良辰美景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那他没有这个音乐可以享受的话呢，往往取酒还独倾，只有一个人单独的在喝酒，喝闷酒也没有朋友也没有音乐。岂无山歌与春笛呢？难道说荥阳这个地方一般的音乐都没有吗？还是有的，还是有这个地方的音乐。山歌与春笛就是指的当地的一些地方性的音乐。山歌好像像个牧童啊樵夫啊他们所唱的歌，乡村里面的这些歌曲，那也就是说这种歌曲跟这个京师里面的这种音乐比起来当然就相差很多了。欧雅陶喆难为听，欧雅陶喆就是形容山歌与春笛那种不入流的音乐，听到了都感觉到很难听，所谓难为听就是不好听。今夜闻君琵琶语，那么现在听到了这位弹琵琶的他的这种高妙的技巧所弹出来的这种美妙的音乐啊，如听仙乐耳暂明，好像听到了天上的神仙的音乐，使他的耳朵就突然之间感觉啊非常享受。这个耳暂明者就是说耳朵就听得分外的清楚。莫辞更作弹一曲，请你不要推辞，你再弹一曲吧。那就是白居易请求他再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我替你写一篇琵琶行的诗歌。那么这位弹琵琶的女子听到了他这段话以后呢，感我此言良久立，她也被我的这段话所感动了，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后来却坐处前闲转急，她退下来再坐下去，因为她刚才是站起来向前走几步，现在再退回去坐到位置上，再把琵琶拿出来，他就重新再弹一曲。那么这一曲就同刚才所弹的不一样了，旋转急那个调子啊是很急促的，是快板。七七不是向前生，他所弹的曲子很凄凉很哀伤，不像刚才所弹的那样尖端阴雨花底滑，不是这种声音了。那么他所弹的是比较哀伤的调子，不是向前声，向前就是刚才以前，他这种凄楚的琵琶声不像刚才那样的轻快。满座重闻皆演戏啊，那么满座的客人听到了他这个声音以后都禁不住啊流泪了，所谓演戏的是掩面哭泣的意思。座中泣下谁最多呢？那么满座的客人之中谁的眼泪流得最多呢？那就是江州司马青衫湿。 江州司马就是白居易自己，他的衣服都流失了，青衫时他穿的那件青布衣服都流失了，那也就表示啊，白居易的伤感比其他的人更深，他更受感动，因为他个人的遭遇跟这位弹琵琶的女子的遭遇相同，所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句也是我们现在经常在口头。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白居易的另外一首有名的七言古诗《长恨歌》，这是讲到这个唐玄宗跟杨贵妃的一段故事，是根据《长恨歌》的传来写的一首诗歌。他这篇诗也是以喜剧开始而转喻到悲剧，大概作者对于唐玄宗后期的荒淫生活非常的不满，对杨氏兄妹的弄权乱政更是痛恶，可是他对杨贵妃被逆杀的结局以及唐玄宗